今天是残宴期第十个主日，福音的主题，我不是来找义人，而是来找罪人。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小心口中的利刀锐剑。有一辆公车，某一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小姐，她刻意的寻了那位英俊的司机的旁边那个座位坐下，两个人一路上不断的有说有笑。那个最后一排的乘客不屑的说，正是乱七八糟，乘后体统。大概过了几个星期，那位小姐仍旧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似乎是怀孕了。有一天她上了车以后，两眼通红，一路上一反常态，默默无言。司机看了也是满肚子的不高兴。车开了没有多久，那位司机蹦然的一声停靠了，把车停靠在路旁，气呼呼的朝着乘客站了起来。他说，不知道哪一位多管闲事的朋友把我和这位女士藏在一起的事情向我的上司打报告，我希望你们大家知道她是我的太太，我们两年以前结了婚，在一块儿只有过了三天，我就派到海外去作战。退伍以后，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份差事，我下了班还要开计程车兼差，她也要到外面去找工作补贴家用。我们差不多只有在这一段时间能够谈谈天，好吧？谁要是还有什么话说，不妨讲出来听听。当他猛然的坐回座位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抗声。几个月以后，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司机发现在他身旁的那个位置上堆了许多送给婴儿的礼物，最大的一包还是那个最后的一排乘客所送的。在很多的场合，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得当，将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你可曾注意到，当有人说我说这些话是为你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所说出来的话往往都是不好，不是好话。我们常常像罗马的兵士一样，高举着十字架，到处去寻找可以钉上去的人。在不明白实际情况以前，居然下判断，常常会造成对他人严重的伤害。有一项统计的资料提到，伤害的来源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不够谨慎的言辞和行动，杀伤力大得惊人。正因为彼此不在乎，所以伤害的特别的严重。我们需要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同时我们也需要上苍，就是天主，饶恕我们曾经给别人的伤害，并且让我们从当中得到自由。所以随时要说我们的口，把它当成功不轻易开启的宅门，不然利刀锐尖由我们的口中胡乱的售出。在今天的福音当中，耶稣召叫了马窦为他的门徒。这个马窦中途从事一项最不受人欢迎的职务，他被称为税吏，是受税的人。这样的称呼是因为税吏处理着公众的金钱和大众的基金。问题是，由于罗马的政府发明了一套最有效的、最经济的收税制度，他们在某个地区拍卖收税的权利。一个人如果买到了某个地区的收税的权益以后，他只要交给罗马政府一个双方统一的数量，其多数的钱他都可以留下作为他的佣金。 这个制度显然是它本身产生了严重的弊病。在新闻媒体尚未推广以前，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应当交多少的税，而且他们也没有控告税吏的权利，结果使得许多的税吏就借助非法的勒索变成了富翁。税金大致上可以分三类，一种是土地税，国人必须将国库的十分之一，这个以农产品或者是农产品交给政府；还有一种是所得税，它的税收就是应当把收入的百分之一交税；还有一种是叫人头税，是每一个人14岁到65岁的男子以及12岁到65岁的女子都要缴纳的。那这些法定的规定的税金不能够使税吏谋取什么私人的利益，他们的私人的利益是可以从另外的那些税收得到的，比如说过桥、这个赶集、这个出口跟进口的货物都要受税，连运东西的牛马他们也要抽税。所以通常在一个地区都是由一个人负责收一种税，这个人除了获得合法的税金以外，还可以毫无困难的多收一些税来中饱私囊。所以普通的人都厌恶这些受税的人，他们是为侵略者罗马人服务，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本国人民的不幸之上。当地的人都叫税吏为卖国贼，不诚实也是出了名的。他们不但榨取自己的同胞，也尽量欺骗罗马政府。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不憎恨受税的人，而犹太人对这种人是更加倍的痛恨，因为犹太人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最能使犹太人得到鼓舞的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认为唯有天主是他们的君王，向世界上的统治者付上任何的税金就是损害了天主的权利，侵犯了天主的尊严。犹太人的律法禁止受税的人进入会堂，税吏跟不洁净的动物列为同类，税吏不准在任何的场合当中做见证。他们把强盗、杀人犯和税吏被列为同类，这些人他是不准到圣殿里边去朝拜天主的。现在耶稣召叫了马窦，他是招呼一个人人憎恶的人，这是新约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例子。没有人像耶稣那样相信他的能力能够改变人，耶稣不但看到这个人的过去，也看到他的将来，他相信人心是可以改变的。当马窦发现耶稣正站在他的面前，又听到耶稣发出的挑战，于是马窦接受了这个挑战，站了起来，放下他所有的一切去跟随耶稣。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马窦所丢弃的和所得到的是什么。他失去了一份舒适的职业，但是他却找到了一个人生的目标。他失去了一份好的收入，但找到了人生的尊荣。他失去了夫妇的依靠，当我们可能我们会发现自己在物质上比较贫穷，可能我们要摒弃对世界的野心，可能我们也毫无疑问的将会找到我们生命中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平安、喜乐与激励。人在耶稣基督里所找到的财富远远的超过他为基督的缘故所放弃的任何的东西。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马窦所放下的与他带走的是什么。耶稣这个马窦离开了他的税收的桌子，可是他从那个桌子上拿走了一件东西， 就是他的一支笔。他就是用这支笔写下了第一本耶稣的教训，而这一本福音书被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读本之一。从码头离开税收的桌子的那一天，他放弃了许多物质上的东西，但是在灵修方面，他却继承了一大笔的财富。耶稣不但招呼了码头作为他的门徒与他的跟随者，他实际上也跟码头一样的人，就是税吏和罪人们一起吃饭。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耶稣与税吏罪人一起吃饭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呢？只有路加确定的说，这一餐饭是在码头，就是勒维的家里。但是按照马德跟马尔国的记者，这餐饭可能是摆设在耶稣的家里，或者就是耶稣所住过的地方。如果是在耶稣的家里，那么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那更有意思了。他说，我来本来不是找义人，而是来找罪人。耶稣说的意思是，我的宴席是邀请那些最认识自己的罪，最需要天主的人。不论这一个宴席是在马德的家里，或是在耶稣所住过的房子里边，这是最是正统的经师跟法律赛人尊敬的一件事情。在巴勒斯坦，人通常分为两类，一种是在每一件细节上和规矩上严格遵守法律的正统派，另一种人并不是遵守那些上面所讲的法律的细节，所以后面一种阶层是属于地的那种阶层，正统派的人不可以跟他们一起旅行，也不能够跟他们去做买卖，也不能邀请他们或者应邀到他们家里去做客。耶稣跟这些人作伴，但是当日的虔诚的那些法律赛人所从来不做的事情。耶稣的论据十分简单，他只说他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他只到身体健康的人家里去，他一定不是一个好意思。因为耶稣讲只有罪人才需要耶稣，所以耶稣要往罪人当中去。耶稣说，我来不是为造义人，而是来造罪人。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说这话的意思，他并不是说某种人已经够好了，不需要他再给他们什么东西，他更不是说他对于人没有兴趣，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来召唤对自己的良心已经觉得自我满足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人，我来召唤那些深感知到自己的罪恶，并且深知他们需要有一位救助的人。他是说，凡是知道自己是非常需要耶稣的人，才能接受耶稣的邀请。这些经士和法律赛人的宗教观根本就是没有生命的宗教观。第一，他们宁愿为保持自己的圣洁，却不愿意去帮助别的罪人。他们就好像那些胃空受到某种传染病的侵害而不肯去正视病人的医生。他们的苦求与嫌弃使他们与罪人远离，他们绝不肯跟罪人有任何的往来。其实他们的宗教是自私的，他们只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却不去拯救别人的灵魂。他们忘记这种做法一定会使自己有一天丧失他的灵魂。第二，他们喜欢批评人，不喜欢鼓励人。他们宁愿可以指出别人的过失，却不愿意帮助人克服他们的过失。一位医生看到了某种特别令人生厌的病症，别的人 看见了会作恶，他并不觉得厌恶，而是要满心的要去帮助这样的人。我们第一个本能并不是定人的罪，而是要去帮助他们。第三，他们所标榜的两善是定人的罪，而不是以赦免和同情来款待人。他们因缘看到人低下沟渠，却不愿意伸手去把它拉出来。第四，他们所标榜的宗教则注重外表的正派，却不给予人实际的帮助。读了今天的福音以后，似乎有些人不包括在天主永恒的救恩之内的，有没有这种人？他们究竟是谁呢？这个就是今天所说的好人，打引号的好人，就是自以为是义人的人。因为耶稣说过，我来的目的不是为了造义人，只有那些自认为是罪人的，是从开始就承认耶稣的医治的人，他才会得到得救。遗憾的是，那些自以为义人的人，往往是罪恶淫生而不自觉。有一位医师说，当我在医院里面服务的时候，有一位女病人由于多年的全身疼痛前来做全身检查，检查后发现她的病情并不重，这需要短期的住院接受手术，立刻就可以痊愈。她的丈夫陪她一道来，她希望她的丈夫也做一次体检，她丈夫不愿意，她说我根本就没有病，身体好好的，用不着看医生。的确，她看起来很健壮，在她妻子的坚持下，她才同意做一次检查。但是却意外地发现她胸部长了恶性的肿瘤，是癌症的一种，短期内就能够致命。但是因为她还没有影响到任何重要的神经系统，因此不感到痛。事实上，她不仅仅是一个病人，而且是一个垂死的人。许多的罪人也自认他们的灵魂十分健康，他们自以为义，实际上还是自欺欺人而已。让耶稣借着他的话和圣神为我们诊断，让耶稣这位大医师来医治我们。人如果不先承认自己的罪，是没有机会进入天国的。阿门。